是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各位看这个经本第二页，第二页的最后一个字，我把经文先念几句。第二页最后一个字啊，又舍利弗，极乐国土由气宝池罢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这个经文念了以后，就请各位看今天发这个表，这是第五章讲表。那个第五章讲表啊，这是这个第三小段呢、注取的主旨。我们上一回研究的呢，就是林木清幽啊，林木清也是我们这个一个这个住宅的这个环境啊，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住宅环境啊，这个七重蓝笋、七重罗网、七重行树，那个一重一重的，那么环境那么好，那是住的这个大的环境。今天讲这个气宝池啊，是讲这个生的地方。所谓生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尤其跟我们修净土的更密切关系了。我们求往生，往生就是啊，在七宝池这个莲花化生的。所以今天就跟各位啊一起研究这个七宝池。佛在上一段讲了那个这个七重蓝笋，把那一个那种这个住泽区的那种这个树木的环境、林园的那种盛况讲过之后呢，就再又称呼舍利弗，这叫舍利弗是吧？极乐国都有气宝池啊，这个气宝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那个这个住宅处这个组织这个中间啊，七重蓝笋、七重行树，这是一个组啊，一组一组的。这个在这个每一组的里面都有啊气宝池。那么池子旁边呢有蓝笋，有各种这个道路，有树林，这个都前面讲过了，都是这个宝组成的。那么这个气宝池，这个气宝池啊专门讲这个了。这个池子里边有水啊，有这个池底是怎么做的，他这里就讲这个。他说七宝池里面呢，首先就讲八功德水充满其中啊，这个有池子里面的水啊，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这个池子里边水呀、啊、完全不同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无论是池塘或者是游泳池或者是浴池，以及各种的这个水呀、啊、那跟这个一比，那就没有办法比了。所以讲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一报庄严的时候啊，在上一回我们也讲过了，我们要随文入观，随着这个经文讲到哪里啊，我们就这样观想啊。一个再呢，就是拿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环境种种的这个设施，跟极乐世界经文里面所讲的两相对比，这样的话就知道了。所以这个佛为什么叫我们呢，在这个时间修净土法门，要把握一个行，一个愿呢、啊、行就是心求极乐，愿呢就愿离这个娑婆世界，就是由于你把这两个世界对一对比，那就自自然然的我们这个心念的心理啊，就会很明显的发生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今天还是讲这个依报，我们要随文入观，两相对比。首先看这个七宝池啊，池子是有七种宝做成的。那么我们想到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任何一个水池啊，哪有什么宝啊？顶多现代化的水池，用这个石头啊、水泥啦，用这里做成的。如果是天然的那个水池的话，不过是泥土这一类的啊，哪有宝啊？它这是有七种宝，七种宝后边讲的就是金银琉璃等等，有七种宝做成的。所以这样一对比之下，我们知道那个七宝池是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的。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就是皇宫历代帝王的皇宫也找不到，就是勉强找好几种宝啊，也没有像极乐世界那种宝啊。这里所讲的这些宝名词，虽然在我们这个时间也有啊，但是讲到这个本质上面，我们人家这个宝跟这个欲界天上的宝就不能够比啊，跟天上都不能比了，要跟极乐世界怎么比啊？天上的那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天上的，无论哪一层天的这个宝物，跟极乐世界也不能比的。可想而知，它这个七种宝啊，我们简直是想象都想象不到啊，好的那种地步啊。那么下面讲八功德水充满其中，这个宝池里面有水，这个水有功德。所谓功德是什么呢？功啊，是对于众生有用处的，有利益的。德呢，就是这个水的本身，它有它的德，因为有这个德，所以才能够利益众生。这个七宝池里面那个水，这个水跟我们这个世间水绝对不一样。我们这个水呀，虽然也有水的用处了啊，但是啊，没有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这个水那样的功德。它的功德有这个八种， 如果说是详细的讲呢，何止八种啊，那太多了。这里就是概略的说有八种。这种这个八功的水呢，所谓充满其中啊，就是把这个七宝池子啊，把它这个所谓充满呢，满满的，满满，但是也不会冒出来，跟池子边呢，平平的，就是充满到其中。这个，请各位看这个八功德水一个表里面讲，八功德水呀，第一个是澄净啊。所谓澄净呢，澄呢就是很这个那个水在那里呀，很平静的，很这个干净的，一点这个污秽都没有。这是啊，这是第一种。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水啊，这个要想找一个澄净，的确是不容易找到啊。要想那这个在过去啊，在原始的那个山林里面，那个泉水呀，还那个水质啊，也是还好一点。现代啊，工业化，水污染了，你想找一个澄净的话，可以说没法找。就是我们现在喝的那个自来水怎么样？自来水里边呢，就是从那个染污的那些水呀，用那个药粉啊，用漂白粉等等的把它这个处理过的，处理过了之后，那个药粉呢剩下来的还有一些那个余留下的那个药的这个成分还有啊，所以我们喝的这个自来水呀，总之是不会那么干净的，这个极乐世界那个水，第一种的功德就是澄净，我们这个世界找不到的。第二种功德就是清冷。所谓清冷呢，它这个是清，是很清的了啊，里面这个一看的是这个水是一种这个透明的了。冷呢，就将它的这个既不寒也不热，我们普通讲这个寒冷的冷啊，但是这个与这个冷字的意思不一样。我们所讲的寒冷，把这个冷当与这个寒呢、并一个名词讲的，它这个冷啊跟寒不一样的。我寒就感觉到很难受，受不了。冷啊，正好啊，就是不寒不热的。身体接触了这种水呀、非常那个适合，这叫清冷。那么这种清冷在我们这个世界一对比之下，那在哪里去找啊？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水，比如说冬天吧，冬天为了气候一寒冷的话，就是冷得非常厉害。在内地甚至那个水一到冬天呢就结了冰了，结了冰，你手摸摸它的话，那就摸出一接触就手就忍受不了啊，那是最寒冷的。那么再呢，夏天呢，太阳一照这么一热，这个水又是又蒸发起来呀，又是让我们接触的话又受不了。所以在我们这个时间，这个水呀，或者是太寒了，或者是太热了，如果用这个一煮煮着滚热的，那更受不了。 在极乐世界七宝池里边水啊，你别说是这个太阳照也好，冬天的寒冷的这个结冰也好，它绝对不结冰。你就是用这个火跟它烧，在锅里煮煮，它也不会，它也不会那么热的。它就是清冷，就是清冷，始终是那样的质，本质就是那样。这个是，也是我们世界找不到的。第三，这个水的功德，甘美，甘的这个味道啊，这个有点甜味道，甜的很美，叫甘美。那么这个水还有这个甜味道吗？这个过去我们学公恩师讲的时候啊，他举曾经举例子，在内地，比如说老师的家乡就是济南的，济南城里面的这个水啊，那就是这个那个水流出来，从这个泉水流出来呀，就是一种甘味道。住在那里边人，这个就知道尝到这个水味道啊，就知道那是才相信。假如说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方啊，那是个水是甘味，大家不会相信的。关键的水是有甘味的。那么这甘味的话，在七宝池里边的水啊，甘美啊，也是一样，绝对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家那个水呀、那种甘味比得上它。它除了这个味道甘美之外，还有另外的这个功德。这个到讲到后来的时候，讲到这个代表的意思，代表它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了。可见这个甘美呀、也是七宝池里面的水，它是最特殊的一种。第四呢，就是清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水啊，绝不是清软。为什么呢？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水与水的这个力量啊，它有一种这个阻碍的力量啊。水少的时候还不感觉到，水一多了，你想想看，水一多了，它的力量很大了。如果就是这个大水一发了，在河川里边这个大水一泛滥了，无论是在山上的河川，在平地上河川，水一泛滥了，又坠了聚了堤了，就不得了啊。那谁能挡得住它？那么这个七宝池的这个水啊，不是如此，它是非常轻松，很柔软。水七宝池的水不是那么一点点啊。前面讲那个住处环境的时候啊，一组。那个七重蓝水、七重罗网、七重行树，那个一组啊，这里边这个七宝池就在那个这个组织之内的。那么一组有多大？树有那么高，一组有多大呢？保守的估计啊，我们是估计，我们大家都没有到那边去看过啊，我们就是从经文里边估计吧。最保守的估计啊，一个组的这个住宅区啊，就有我们这个地球这么大，可想而知。那么在这个里面的七宝池，你可以想象有多大了，那么七宝池里面的水有多少？所以呢，尽管那个池子的那么大，水那么多的水，可是那么多的水呀、都是很轻软的，那个水也不会泛滥出来。就算泛滥出来的时候啊， 它就像我们人看了一股像这个烟雾一样那么轻，绝对不会伤害人。下面是润泽，润泽就是这个水啊非常这个滋润，泽呢也是一种这个它一种这个能够渗到里面呢这种这个啊很圆滑的这么一种状况。那么我们这个世间这个水呀、啊、就跟这个不一样，它这里这个所谓这个润泽呢永久是那样润泽，不会变化的。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水呀、啊、它这个容易变，怎么容易变呢？它因为受到这个空气呀、啊、是这个地下了各种的这个这些维系的那个微生物啊染污了，所以它容易变，气味也变臭了，颜色也变坏了，所以、很快就变了。所以古人讲啊，你要像那个水不变呢，就要那个水呀、啊、流，一直在那流着不动，不断的流。古人也讲嘛，流水不腐嘛，流动的水呀、啊、就不会腐烂的。哎、嗯，怎么叫腐烂呢？腐就是腐臭的意思啊，味道是变不好闻呐、啊。那么这就可以，古人呢也现在我们也可以观察得出来嘛。你说那一汤水在那里边呢，不让它流动，就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让它这个停止在那里，过不得好久，那个水这个气味啊就变了，就难闻了。所以这个算不上是润泽。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的水啊，它没有这种情形。嗯，它是始终是那样润泽，不会颜色也不会变，水的气味也不会变，嗯，这叫润泽。在下面上安和，安和是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水也不会的。它这个所谓的安和呢，水呀、啊，这个也不会泛滥。水的力量呢也不会这个怎么样大的水呀、啊、也不会把你这个冲倒。它非常安稳，非常这个和平的，这是叫安和。那么绝对在这个七宝池里面不像我们这个世间那个大水发生水灾了，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大雨一来了啊，雨下来不久，雨下来很久的话，就是发生大水灾呀。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就是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在美国也常常大水灾受不了啊。它这个水呀、啊、是安和的，你看，在我们这个世界哪里找到这样安和的水呀、啊？这是也是一种这个功德。再来这就是特别了，叫除饥渴，就是渴呢，我们这个世间这个水啊也可以解渴啊，可是我们这个解渴这个水也不能随便喝啊，河川的水啊，池塘的水我们就那能够喝吗？那不行的，一定要把它啊煮，那个水还不能喝，一定要用这个自来水才能保险，否则那个池塘那个水那个有小虫啊，有什么污染的，那喝下去马上把这个肚子就喝坏了。经过这个自来水用药物把它处理之后，自来水还是不够啊，还要把它煮开了我们才能喝。极乐世界那个水不要煮开，就那样喝，那以后不但能够解渴啊，还能够充饥啊。那我们这个时间就是把这个水煮开了，肚子饥饿了， 喝喝水行不行呢？喝水呀、啊，饥饿的话，喝水愈喝愈饥饿，那不能解饥的。它那个可以除饥，也可以除渴。第八呢，它那个长养猪根呢、啊，猪根是根，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个我们身体上这些根呢、啊，猪根都可以长养水。七宝池里面水都可以长养那里面的众生的猪根，我们这个世间的水呢也可以长养的。比如说我们喝水，身体上缺少水分就不行的，那个医生都知道啊。假如这个病人他这个脱水了，脱水这个病很危险的，要赶快给他补充水。我们健康的人呢，每天要喝水，保持身上这个一定的水分，那么当然也可以长养，但是它有副作用，不能多，一多了之后啊，它就损坏猪根了，啊，水要喝得多啊，这个把身体里面呢过分了，过分就是其他这个猪根它就是受到破坏了，啊，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水呀、啊。它不会有破坏作用，只有长养的作用，这叫长养猪根。这里是讲这个八种功德了，这是在这部经里边。如果说要参考《无量寿经》，还有这个《观无量寿经》，那还有更多的意思，那就是说这个八功德水呀、啊，除了有这八种功德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啊，它这个水就特别了。比如说、啊、这个在极乐世界的众生，那么在这个池子里边呢，在池子里边。或者是游泳啊，或者是洗澡啦，啊，就在那里面呢，就是娱乐的意思啊。在里面洗澡也好，游泳也好，这个水呀、啊，刚才讲的时候充满其中啊，这个水把这个池子啊满满的，这个一池子水满满一池水，但是满满一池水呀、啊，池子又那么大。人在里面那么深的这个池子，这个是不是被水淹到了呢？那个不会的。所以他这个《无量寿经》里边就讲啊，这个水呀、啊，你比如说我们大家要是升到那个去以后，就知道身临其境就知道了，在那个池水里边呢。你心里要想这个水要深一点，水就跟着就你心里一想它就深了。那么要想水浅一点呢，你心里一动，心意这么一动啊，水就随着就浅了。那么你要想这个水的这个温度啊，或者是要稍微要温一点，温热一点，它跟着就温了。或者你要想这个水再凉爽一点。它马上又是凉爽了。总而言之，无论这是深也好，是浅也好，水的这个温度也好，以及其他各方面呢，随你的意思，你想怎么样呢，它就怎么样。这个水，你看看这个功德，这种功德，我们在这个世界哪里找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不错，也有些发明，现在科学发明了。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啊，有遥控，你选台选哪一个，你身体坐着不动啊，你把这个对着一下，那个台就行了，这就是随着你的意思啦。但是你还要拿一个机器啊，拿个器具啊，它根本就不要器具的，你心里这么动一下，动一念的时候。他就随着你的念，他就，照你那个意思就办到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世界啊，科学愈进步的话，发明的这个事物愈多的话，对于净土极乐世界那个环境呢，愈能够相信。所以学空恩师过去讲，就曾经说个比喻啊，极乐世界就是一个科学最进步的一个世界。那我们这个世界的科学现在的现况跟那个是跟极乐世界比，那简直太幼稚了，还在萌芽的时期呀、啊。每一种这个事物，每一种科学发明的呢，跟极乐世界一对照的话，都帮助我们了解，哦，极乐世界是那样，是可信的。嗯，那么也许将来我们这个科学发展的进步到的是吧，看电视不用这个器具，也许到心里一想，你现在这个电脑也就是什么电脑，你下个命令，你命令一下去的话，哎，它什么资料就显示出来了。那假如在这个科学没有发明到这个程度的话，你要在这个几十年前呢，跟一般人来讲，那人家也不相信呢。那一个机器，一个电脑在那里，它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你人你下个命令，它就照你的命令就办到了，那谁相信呢？哎，他现在居然能够办得到了，嗯，这是什么呢？这是由我们人的智慧呀、啊，科学家的他这个脑筋智慧研究出来的。极乐世界也是用由阿弥陀佛的智慧这个发明出来的。同样都是智慧发明出来，我们这里有很多人不相信极乐世界，不相信的，不相信这个也是这种现象，你相信不相信呢？嗯，你相信这个愈多，将来那边呢，也就是相信的更多。所以这个讲这些功德，各随人意，各随这个我们的意思，都是阿弥陀佛这种智慧发明出来的那种科学成品。那么除这个以外，在十六观经里面，也就是观无量寿经，他这个说啊，这个七宝池的水，我们也前面讲那个水具有八种功德了，但是这个水是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世界的水，大家都知道，水是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物理这个分析出来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啦？啊，水可以变成这个空气啦，可以变成这个这种啊，它是这么一种成分呢。但是极乐世界这个八公池这个七宝池里面这个水呀，不是这样的，它不是氧等等这些这个。这类的构成的，它是用这个有七种宝，水的本身就是七宝构成的，这个是奇怪吧？那么水的本身都是七宝构成的呢，然后这个水呢，水的颜色也有七种这个宝的颜色啊，这还不算，即使它这个水是有七宝构成，也有这个宝的各种这个颜色了，它这个水呀、啊，就能够怎么呢？七宝池里面不有莲花吗？水从这个莲花面上上下下的这个从下边流到上面。上面在这个流到下边，上下这个流贯，这是一个状态啊。 那么这个状态呢，我们在这个现在又是讲我们这个世间这个科学了。我们这个世间，你看那个观光的这个那个什么花园呢，它做的人工做的那个那个水池里边，也有这个有照明的那个水，那个那个往上冒着的时候就下来。那你是人工的了，你是电的这个动力把它这个做成功的了啊。那外国那个美国的也好，日本的也好，的东京的也好，那个水池都是这么很多的了。可是呢，细胞池的那个水，它那个自动的，它也不要什么电力在那里发动，它自动的呀，上下这么来回流贯在这个花树之间。嗯，你想想看，假使说我们这个世间呢，没有现在发明的这个水池里边上下滚，我们也想象不到啊。经里边看，古人看的经是说是叫男性，的确是男性的。因为就我们跟世界所想象，那个时候想象我们这个水只能往低处流啊，它不会往高处流。现在就知道了，现在这个电力发动它就可以往高处流了。细胞池水它就那个现象，上下这样流，来回这么流动。那么这个水这样来回上下这么流动，水即使流动的话，它当然有发出一个声音出来。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实际上这个世间水也有声音，就是高山流水嘛，从高山水流下来也发出这种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呢，听起来没什么意思，顶多嘛，会音乐的人呢，听听那个流水，给他一种启发，这个自然界的一种大自然的一种音乐的这种，他有种给他提供给他一种这个欣赏的一种这个美感。那么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水啊，当然也可以供给人家一种美感。除了这以外，它特别的地方呢，它的声音那里边呢就含有说法的声音，说的就是这个觉悟的佛法啊，觉法就是佛法啊。你比如说在这个观经里面讲啊，这个水或者是说的这个说的是佛，说的是法，说的是这个修道这个僧，佛法僧啊，三宝，或者是说呢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啊，这个或者说这个六度等等，这都是水的声音里面，它就有包含这么多的这个意思。你谁能够说法，你看这是特别不特别呢？这也是啊，可以说祖师注解呀，这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呢，你想拿来研究研究，研究你研究不出来究竟什么道理。你想心里想，想也想不出来，因为究竟我们凡夫的这个智慧啊，的确是有限的了。你就等于我们这个凡夫想极乐世界那个水，就等于啊，那个原始的这个一点科学那个脑筋都没有，一点科学常识都没有，你叫那些人呢，来想象我们现在发明的这些科学的这些这些东西，他也想不出来，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智慧到了，知识到了，他就能够相信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经文里面，只想凭着这个圣言量，佛讲的话千真万确的，我们现在这个心一旦等到我们往生到了那个环境之后，一想啊，的确是如此啊， 啊，就看那个世界，等于我们看现在这个看一般这个科学这个设施是一样的，完全是我们这个凭这个智慧研究发明出来的，所以他那个能够说法。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也可以啊，借这个现在科学方面也了解了啊，谁能够说法？我们这个录音带也可以说法，录音带这个一这个录音下来的话，跟他一放，大家看里面说苦说空说无常无我，说这个佛法啊，经文也可以讲，然后也可以说法。这个说法又拉到那个没有科学的一个环境，叫一般人听，人家听了也觉得哎，这是不可思议啊。由此这个推，我们这个佛法里面讲这个啊，有个唯识学啊，唯识学讲这个因明里边有三支比量，用这个比量，我们用这个比，用这个世界这个科学的情形呢，比量比照这个极乐世界，我们相信这个确有其事啊，所以说是别的宗教就怕科学发明，别的宗教科学一发明呢，就把那些神话部分呢就把它否定掉了，不能成立的。这个我们佛法呢，你科学发明的越多越好，就等于替这个佛法做了注解了。在过去人家认为你那个讲那个阿弥陀经啊，这有神话成分太多了，哪有这回事情呢？不但普通人呢，就是一般研究佛理的人呢，他是着重这个理，对于这个事实他还是不相信的，所以这部经叫做难信之法。哎，我们现在用那个比量一比，你就知道这有什么不可以相信的，我们这里都可以办得到，你只要这个科学家这个脑那个智慧到了，一天一天的发明那么多，那这极乐世界佛的那种智慧那还得了，那多少个科学家能够比得上佛啊，他发明的东西出来那还得了，所以这次讲这些都还是小而言之啊，那讲的更高深的就是更微妙更多了。说到这里呢，恐怕各位啊有一个问题，各位即使现在也提不出这个问题啊，也许你们各位在外面讲的时候啊，人家提出问题来，这什么问题呢？这是有关这个理论方面，前面讲关键里面说啊，这个流水的这个声音可以说苦空无常无我啊，那么这个即使极乐世界一切都是 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何必那个谁还要说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呢？这不是个问题吗？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在极乐世界没有苦，也不是这个空，也不是无常，也不是无我，但是呢我们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来。另外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啊，从美国回来一个华侨啊，他也是学佛的啊，他说这个反对这个待业往生，他主张要消业往生，把业消干净了才可以往生，他认为没有待业往生，这个理论说不过去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在台湾呢轰动一个时候。那么从这里，从观经也好，从这部经也好，从无量寿经也好，哪里处处都找到，都可以找出个理论出来，待业往生是这是一定的，是有的。他虽然讲代表这个组织一批人呢，插经，插经，这个插经呢是跟外道学来的啊，外道有插经班的啊，他是在插经，插经插什么呢？插这个净土经文呢， 查来查去的呀，哎，没有待业往生这个字眼，没有这个名词，所以他是没有待业的。其实他经文这个文字里边没有待业往生的意思有啊，他就查不出来了。那么意思有怎么呢？这个往生的人呢，没有断苦烦恼障啊，这些这个一品见或思或一品都没有断，他就凭这个念佛能够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他还是一个普通人呢、啊、见思或没有断啊，见思或没有断的话，就这个往生的人来讲，他当然他是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了，解脱这个六道轮回了，但是在极乐世界他还是一个人。他这个人在就极乐世界这个环境讲，没有苦没有空没有无常的，但是他就他本人呢、啊、往生的人那个本人那个普通人来讲的话，他这个还有一种习气，还有那个这个见思火，还要把它断掉。为了断那个见思火，所以这个水的流水的声音呢、啊，来回的那样上下的呀，这个让他听，他听了这个水，他就自然的就断了见思火了。要不然为什么在极乐世界也没有那些众生，也不是说坐在一个讲堂里面听阿弥陀佛再来讲经说法啊，他就是很自然的在那个七宝池里面洗洗澡，那样这个娱乐娱乐，听听水的声音呢、啊，就能断了活了。你看这就多好啊，这就是不可思议啊。所以那个针对那个普通往生的人来讲，叫他断苦的，所以这里有演说水的说法的声音呢，说的有苦空无常无我，这个没有抵触的。那么水，七宝池的水呀、啊，我们了解是这样的。那么七宝池的这个池底怎么样呢？下面说，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呀、啊。我们这个世间的水池啊，都是这个泥啊、沙土等等这一类东西啊，做这个池底。河川也是这样的，都是沙土石这一类的。就是说那个现在这个游泳池里边比较做得好，游泳池里面池底里边呢铺上水泥，或者是在这个比水泥还铺上更好的一种这个砖这一类的啊，瓷砖什么这一类的比较磨得很光的，但是比不上啊，比不上七宝池啊。七宝池的池底怎么样呢？纯完全以这个纯粹以这个金沙啊，金是沙，这个金是金子了啊，我们这个世界是金子，大家都看见多了。这个为什么要金沙呢？沙就是你比如说印度这个恒河里边，佛经里边常常举的例子叫恒河沙，恒河里边那个沙呀很稀的，稀的跟那个就像那个这个面粉那样的那么稀啊。那个金沙呢，用金子的这个东西啊，那个一粒一粒的那个微细的那个细粒子叫金沙，用那种金沙铺的这个池底布地呢，就是铺在池底里边，就那个做底子。你想想看，那个金沙做底子啊， 是什么一个整个的吃底就是那样。那么这个所谓金沙，大家不要认为这个金沙沙子我们脚踩在上面呢，是不是把脚扎住了？不会的了，它沙即使那么稀，哎，非常柔软，非常这个软的，你踩在上面的时候啊，一点的这个受一点的伤害都不会的，只有一种这个舒适的感觉。那么这个七宝池的这个水池底我们都知道了，还有池子的四边怎么样呢？下面说四边皆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的，在水池的四周啊，就四边呢、啊，四边的陆地上，啊，这个四边呢有阶有道，阶什么？阶是这个台阶呀、啊，比这个地面高出一些，高出的部分叫做阶。道呢是路，平的这个路。这个七宝池的这个四边的这个，或者是阶，或者是道，都是有啊，有金子，有银子，有玻璃啊，有琉璃，琉璃玻璃这个四种宝啊，把它合起来做成的。在这个七宝池外面这个陆地上啊，这是讲池子啦，池子讲完了，外面陆地上呢，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言饰之。这个在七宝池外面那个地上啊，有楼阁啊，楼阁是怎么做的？有这个也是啊，有七宝这个金啊银，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时间呢，大家都是常见的。虽是常见呢，跟各位说啊，极乐世界那个金银比我们这个值啊，那好的太多了，啊，是要有这么一个了解。再呢是琉璃啊，那极乐世界是遍地都是琉璃了，啊，这个琉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的很少，啊，也东方世界这个琉璃也是琉璃世界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琉璃很多，还有这个玻璃在上回讲的就绝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玻璃，哎，它的是自然长成的那种玻璃，还有这个砗磲呢是这个根据这个经文注解里面讲啊，它是这个是海里边的一个水族动物啊，这个一种这个这种孕育而成的这种东西啊，这个我们也很少看见到的，叫砗磲。还有这个赤珠是红色的这个珠，嗯，红色的珠啊，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个有珍珠了啊，珍珠现在有养人工养的珍珠，也有真正的是那个蚌啊那个养的那个自然的那个生的这个珠。那一般的珍珠是一种明亮的，还有一种这个赤色的珠，红色的，那就是非常少，少之又少了，那可以说是最珍贵的。 在极乐世界，你看呢，用赤珠来做那些楼阁，还有这个玛瑙，玛瑙我们的这世间也见的比较多，极乐世界那个玛瑙啊，也比我们这个世界胜过多少倍数，这就是七宝。那么上面这个楼阁是做什么用的呢？啊，楼就是个楼房，阁呢就是有好几层的这个楼上呢，再造一个阁。那么这个楼阁啊，就是在极乐世界的啊佛啊，以及一般的这个在极乐世界的众生，在哪里干什么呢？佛跟些大菩萨在那里啊，说法用的，等于是这个大讲堂。那么这个那些讲堂说聚，除了说法以外，在一起常常聚会，就是那个楼阁。那种楼阁，我们在我们人世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七宝啊。你皇帝那个金銮殿，他整个一栋房屋也不可能用这些宝来做成功的呀。那么就是他呢，完全是用七宝来做成功的，所以是用这个以七宝而掩饰之啊，掩饰把它这个庄严起来，把它这个装饰起来。这个装饰啊，就同我们这个世界上用这个用颜料把它涂一涂，用这个各种颜色把它油漆起来，它来何必油漆啊？它那个宝各种颜色就有，七种宝有种种的宝色显出来了，货真价实，不是用这个各种颜色把它涂出来的。这是像这个楼上的楼阁这种这个情况。那么这一段讲到这里为止啊，就是这个极乐世界那个环境那么好啊，住的这个自然的那个景那么好。那么假如要有人问我们在这个世间修道啊，就要讲究一切是简单朴素啊，不要讲那个什么华贵这些珠光宝气的，我们认为修道的人不适合啊。到极乐世界为什么讲就是珠光宝气七宝呢？动不动就是七宝呢？那不是与我们这个相违背吗？这就是不可思议啊。这个阿弥陀佛就是要造成这样的环境呢，要我们顺着我们众生心理，我们众生任何一个众生哪个不希望这样好的环境呢？这是一层。再呢讲的深一点呢，这些七宝这些环境呢，到后来再讲，现在先说一点点，就是说无处不是佛，我们这个众生自性里边显现出来的。就是说这个本有的功德，本有的功德这里面都是从我们自身功德里面显明出来的。你这个烦恼减一分，自性功德显一分，所享受的这些啊，都是本有加增啊，本有自家里有，这个不是从外面得来的，这一点这个重要处在此。再强调一句，即使这些宝就我们本有的，即使本有的话，我们到了环境这个开发出来，不要也不行，自然而有的，绝不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些宝，这是外的，这是假的，那个是要不得的，它这是珍宝，自信之中就有这个珍宝，你不要它自然具备的，它有这个情形。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